那下面呢要进一步说呢，就是三心与六度。菩萨行啊非常的甚深广大，但是简单的来说，根据般若经的思想告诉我们，菩萨道的内涵主要就是依止的三心去修习六度，依三心修习六度。那么这个三心呢，第一就是无所得为方便，第一是无所得为方便，第二是一切自智相应着意，第三是大悲心为首。第一是无所得为方便，无所得呢，这个是大乘佛教的基础，因为大乘佛教嘛主要是讲究空。那菩萨行呢，就是要建立在空的基础上，因为只有空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和认识啊，那我们才有可能入世行菩萨道。因为只有空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啊，当我们在入世行菩萨道的过程中啊，我们才能做到无住，不住一相啊。所以无住是建立在空的基础上，是建立在空的基础上。所以菩萨能通达空，所以才能够不住色身心，不住声香味触法身心。所以要以无所得为方便，这个非常重要。第二点呢，就是一切自智相应着意，一切自智就是跟成佛相应的一种发心。成佛相应的发心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是菩萨道的基础，菩萨道的基础。所以什么叫菩提心呢？就是善求佛道菩提心。那第三就是大悲心为首，大悲心为首，这叫慈悲心，大悲心。有菩提心然后才发起大悲心，没有菩提心就不可能发起大悲心。有了大悲心之后，然后才能达到一切自智，才能成佛。那么这个是属于行菩萨道的三大内涵，一个是发心，一个是目标，一个是修行。从发心到修行到目标，三块。那以这个三心为基础啊，然后修六度。我们讲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个六种呢，是不是大乘佛教所特有的？是不是佛法所特有的？我们讲布施，人家世间人也讲布施啊，其他宗教也讲布施啊。我们讲持戒，其他宗教也有持戒啊，声闻尘也有持戒，忍辱精进也都一样，对吧？世间上的人要成就一番事业，他们也要精进。禅定也不是佛教特有的，可是大乘佛教讲六度，为什么会成为大乘它特有的东西呢？为什么以六度作为大乘特有的内涵呢？它的基础是什么？光是智慧还不够，三心非常重要。所以说一止三心行六度，一三心这个行六度，要有菩提心，要有无所得为方便，要有大悲心为首。同样是布施，有菩提心的布施和没有菩提心的布施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同样的布施，有所得的布施和无所得的布施境界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它的区别就是在这里，你们要知道，持戒、忍辱、精进，一旦戒入这个菩提心和无所得为方便之后啊，它的质量啊完全就改变了。原来的质量很一般哦，布施啊、持戒啊，它的质量很一般哦。但是一旦戒入这个无所得为方便啊，它的境界啊一下子啊就提高了800倍，就不一样了。所以要知道这个是基础。六度为什么会成为成佛的资粮，就是因为有三心的基础。如果没有三心的基础，它能不能成为成佛的资粮？它不可能成为成佛的资粮。修布施最多只是人天小果啊， 你看世俗人呢，不时有很多个人呢一些不纯的动机呀、啊，为名闻利养啊，为了显示自己富有啊，因为内心有愧呀、啊，愧对别人啊，所以修布施，或者说通过布施啊，希望得到好名声啊，希望在社会上人家觉得有一个更好的形象。那现在呢，在商业的意义上，很多人的布施啊，就是为了做广告。他觉得通过做慈善来做广告啊，钱又便宜，效果更好。很多商业就是通过布施来做这种慈善广告。那你说像这样的一种布施有没有功德啊？功德也是有的，但是是非常有限的，它是非常小的。因为这个都是叫做有所得，就是有掺杂其他的一些动机在里边啊。而菩萨的布施呢，它是无所得。所谓无所得呢，它就是非常单纯的，它就是出自一种慈悲心，出自一种对方的需要，它没有任何个人的动机，只是你要，你需要，我帮助你。而在这个帮助的过程中呢，还不能想着我是帮助的人，你是介绍的人，这些观念都不可以有了，要三轮体空啊。我布施的东西，我赠送的东西，这些观念都不可以有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布施呢，才像《金刚经》里边所说的那个功德啊，就像虚空一样啊。虚空有多大啊？虚空不可穷尽。那么你以一种无限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去修布施啊，那你的功德也像虚空一样，因为你的心没有限，所以你的功德也没有限。相反的，你的心是有限的，只是说我就为了这个人，我就为了他怎么样，你的心很有限啊，所以你的功德呢也是很有限的。这个道理还是很清楚的哈。三轮就是三个方面，我们一件行为它由三个方面构成的，我能布施的人，施者，受者，还有就是食物，布施的人，介绍的人，还有布施的东西，这个三种东西称为三轮。你认识到这个三者啊都是空的，那就是三轮体空。所以这就在菩萨的修行上，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这样的布施。如果说若菩萨认为有我相、有人相、众生相啊、受者相啊，在布施的时候觉得我在布施啊，那么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就不可以成为菩萨的。我们说布施是这样，那持戒、忍辱啊，它必须都是要建立在这个三心的基础上。那么也就是说，离开三心，它也都只能成为是人天福报。另外就这个六度的内容来说啊，在菩萨道的这个意义上的六度呢，它跟一般所说的这个六度的内涵啊也是不太一样的。当我们说到布施的时候，它不仅有财施、法施，还有外财施，还有内财施。什么叫内财施呢？就是你可以把生命都可以布施啊，眼珠啊、胳膊啊，这种事情呢，我们佛陀在因地上就干了很多，经常不时的就干一次的。我们现在呢，你也可以培养一些这样的观念，比如说抄写啊，比如我们身上有一些多余的东西能帮助别人啊，我们也可以培养。真正一起这是最花的来的，还有什么眼角膜这些东西啊，反正到了时候那个东西没有用的。那往生受到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一直呢不太理解。一般的说法就是在24个小时之内不能动啊，他觉得动的时候这个亡者啊还会痛呢，痛呢他就会起嗔恨心啊。但如果根据这个医学师地论啊、即舍论啊这些说法，你死了之后嘛，少暖时嘛，时一离开身体呢，身上就没有暖气了，这个时候你的生命体它就是一个物质的东西的，怎么可能还会痛呢？如果还会痛，说明你的阿赖耶识还没有离开，还没有离开，说明你还没有死。如果已经离开了，它肯定就死了，死了肯定就不会痛了。 所以这种说法我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根据我理解的佛法呢，他应该是不会痛才对的。你说还痛得不得了啊，痛得不得了，说明他还没有离开，没有离开他还没死。那如果已经离开了，他就不可能会痛，是不是这样子啊？那种痛是什么痛呢？就像你的一栋房子，你已经搬家了，离开这里的，虽然跟你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你对那个还有点感情，你动起来呢，你有点舍不得，这样的一种痛。比如说，当我们死的时候，这个钟音声就从我们这个肉体里飘出来的，飘出来它不是马上就跑了，因为这个时候在七天之内或者在49天之内，可能它还是比较自由的，那可能它还会再稍微走一走啊，那它看到你对它的身体搬来搬去啊，它不太舒服了，那你怎么老搞我的这个，它是属于这种情况呢，一种痛，那我可以接受。那如果说它还像我们这个现在的身体一样，你割它一刀你就觉得真正很痛的，那个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们这一生啊，对这个身体已经贪着惯了，一直都在贪着了。那对一个世俗的人，没有邪火的人来说，那平常的人去搬他的身体啊，就像我们现在人家来搬我们的身体，我们会反感，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他这种反感是属于一种本能的，他甚至还觉得这个身体还是我的，还在执着的，所以他会产生一种不喜欢、不高兴、不愿意。这种不喜欢、不愿意、不高兴是一种心理上的，不是一种生理上的。生理上它不应该会产生痛苦的。那我们现在理解的好像是说，哎呀，你帮他一下，他浑身痛得不得了啊。这个根据佛教的说法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少、暖、实这个三种。阿赖耶识离开的时候呢，身上就没有暖气了，那寿命也就结束了。寿命结束了，阿赖耶识就离开。阿赖耶识离开，你这个时候身体啊就没有暖气了。平常看看这个人到底死了没有，你会摸一下他的身上，而且这种感觉非常明显。他活着的时候啊，这个身上啊热乎乎的，一口气不来的，一死了马上就冰凉。那这个时候脉搏肯定也停止跳动了，肯定这个心脏也停止跳动了。我想是不是这种解释应该更合理一点啊？好，这个问题讲到这里了，不能再讲下去了，再讲下去我讲不完。那持戒，菩萨的持戒跟声闻的持戒呢也不一样，所以声闻的持戒呢，它仅仅是偏向于止恶，而菩萨的持戒呢，它有三际境界啊，所以除了止恶以外，还有行善，还有立身，老已有情戒、摄善法戒，所以菩萨戒基本上就是包含着菩萨的一切行持法门，都包含在里边呢。比如说在声闻的戒律里边。它仅仅是从自身的修行啊，所以叫我们要不杀生啊，不偷盗啊。但是因为菩萨戒呢，不仅仅是要自身的完善啊，同时它还要立身啊，还要广度众生啊。所以从慈悲心出发，菩萨也可以杀生，也可以偷盗，也可以邪淫，也可以妄语，甚至也可以饮酒。在菩萨的境界上有没有嫉恶如仇啊？如果有嫉恶如仇的思想，能不能叫菩萨？不可以叫菩萨。你说那些古代的那些侠客们能不能成为菩萨？不可以成为菩萨，因为他们有嗔恨心。菩萨杀生，他是慈悲心的杀生。菩萨的掏道啊，也是出一种慈悲心的掏道。他是想着宁愿我下地狱，我也不要对方啊造下了更大的杀业。为了让他不要造下更大的杀业，那我现在宁愿把他杀掉，我下地狱。如果菩萨存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呀，你就可以杀生，而且呢，你不杀，你还犯戒了。你看到一个歹徒带着炸药啊，马上就要进入电影院了，要去搞这个爆炸了。这个时候呢，你作为菩萨呢，你就要奋不顾身的冲上去，一拳把他干倒。菩萨就要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宁愿我这样当场被他炸死啊，也不能让这个歹徒啊他造下这样的一种罪过。不仅是死的那些人，更主要是因为他造了这个罪过之后，他将来要堕很长时间的地狱。菩萨首先考虑的是这个人他自己未来的生命的幸福，所以菩萨呢可以当场置他于死地，但是不能嗔恨心，是慈悲心啊。如果是嗔恨心，你就是凡夫了，你就有罪过了。如果是慈悲心呢，菩萨这样做了之后，不但没有罪过，功德无量， 菩萨可以把总统给废掉，为了整个国家的幸福，人民的幸福安乐，可以无所不为呀。你只要是为了国家，为了大多数人，乃至为了对方那个人的利益和幸福，没有什么不能干的。从慈悲心出发，忍辱，菩萨在修行的过程中啊，需要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这种以身饲虎啊，跟肉喂鹰啊，它就是一种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金刚经》讲的割力丸割截身体啊，一个国王看到佛陀因地上在修行的时候，把他的手给砍下来，把他的脚给砍下来，不在乎，能够忍受，这个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忍辱其实在我们修行中是非常重要。忍辱不是一种无能，一个人没有极大的勇气，没有极为坚强的意志，他是没有办法忍辱的，他只能随波逐流啊，随着环境左右，他不可能行人所不能行啊，忍人所不能忍。那第四种呢是精进，菩萨到了六度的精进啊，有披甲精进，就像勇士善阵一样，披着精进的铠甲，一方面呢就是要跟自己的烦恼，跟自己无始以来的习气做斗争。所以修行就是一个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自己跟自己斗争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斗争的过程就是你要有相当的勇气，要有坚强的意志，否则你就会败下阵来。所以在菩萨戒里边，四根本戒它的名字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叫他胜处。为什么叫他胜处啊？就是因为你对烦恼给战胜了，所以叫他胜。比如说你去干了杀生的行为，因为贪心，因为嗔恨心，你被你自己的贪嗔痴给战胜了，所以叫他胜。所以我们生命内在的贪嗔痴并不代表着我们生命的自我，并不是自己，这些都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主人。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那就是禅宗里边叫做认贼为子啊，那个是贼呀，那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贼呀。你把它当作你的儿子啊，哎呀，每天啊爱护他，培养他，我的儿子啊，我的宝贝啊，结果他长大了，他就主宰着你的生命，那你就痛苦不堪了，痛苦不堪了。所以我们平常的人，没有学过佛法的人啊，我们基本上都是认贼为子。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生活在一种强烈的贪心、嗔恨心、我慢心、嫉妒心、狭隘的心，我们都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边，它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人啊。所以人真是很可怜，我们要摆脱这些不正常的心理，要摆脱这些不正常的情绪啊，我们才有可能会自在，否则我们真是不自在呀。不过我们要不学佛法，我们就不懂得这些道理。这佛法真是非常的伟大殊胜，能把人的心理啊讲得这么清楚。我们再讲禅定，这个禅定呢，小乘讲的禅定跟大乘讲的禅定也不一样的。小乘讲的禅定呢，就是要住心一处啊。那还有呢，你要坐在一个地方，你入定的时候你很有定力，出定的时候好像就没有定力的，就会随着境界动心啊。大乘菩萨行所讲的禅定呢，其实它就是一种不动，不动心，在任何境界中啊，你的心啊不随境界所动，这个才是一种高级的禅定。所以菩萨他是禅在定中啊，而不是说打坐的时候才在定中，而是在生活中要八风吹不动。我感觉啊，人啊真是不容易的。你原来发现觉得自己很有修养啊，但当你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修养就没了，定力就没了。那真正的定力是要在有定力的人，他要在任何环境中啊，他都能够保持一种平静而又坦然的心态。 那还有就是般若，这个菩萨道六度的般若呢，他既重视根本智，也重视后得智，既重视实智，也重视纯智，纯巧方便啊，既重视这种出世的智慧，也重视这种入世的智慧，出世入世都需要有，因为菩萨要广度众生啊，所以还要有方便智、后得智。那大乘讲的有加行智、根本智、后得智。后得智呢，也就是方便智。那根本智呢，也就是空的智慧。方便智呢，就是有的智慧。那么以三心修六度，再呢，通过对六度的修习啊，又圆满三心。所以这个三心非常重要，以无所得为方便，一切自智相应作意。还有呢，就是大悲心为少，一个是发心，发心就是菩提心，无所得为方便，这个是认识，是基础。然后大悲心呢，这个是修行的过程，这个三者才能使得这个六度啊成为菩萨道的六度。这个菩萨道的内容讲到这里，还有最后一章正觉与解脱，这个最后简单讲一下哈。下面讲结果，我们学佛修行的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解脱，觉悟和解脱，由觉悟证的解脱。那么这个果呢，果位呢，其实世间的果位就是人天成的果位，出世间的果位呢就是佛法里边特有的，人天成的果位是佛法与世间共有的，而佛法所特有的就是声闻成的果位和成佛的果位，佛果。那声闻的果位呢，主要就是四果，这个四果呢主要就是属于圣人的果位啊，悉陀含、斯陀含、阿罗汉、阿罗汉，这个是四果。悉陀梵这个是初果，悉陀梵翻译成我们中国就是一流，就是最初啊进入圣贤的这个资格叫一流。斯陀含呢叫做一来，所谓一来呢，就是他还要在这个人世间再来一次啊，然后他就可以毕业了。阿罗汉呢，就不需要来的，他就可以直接在那个学校把那个功课上完啊，他就毕业了。阿罗汉呢，就是已经毕业了，拿到文凭了。悉陀梵呢，他叫做一流，一流呢，那么他离毕业的时间啊，最多啊，这个叫最多，不是说必然的。在这个人天他还要往返七次，那有的人呢可能你的程度比较好的，根基比较利的，他就一次也不要，正的悉陀含果当下就可以直接进入第四果了。我们讲的七次是最多啊，那悉陀含是不是一定要一次啊？也不一定呢，就最多要一次，他讲的是最多。有的人他可以直接现身就当下就证了阿罗汉果呢，不一定要那么多了。那么这种七次也好，还有一次也好，主要就是根据他的断惑的情况，就是有见惑有思惑。见惑就是认识上的困惑，当我们证得出果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看到真理了，你还会不会有见惑啊？就不会有见惑了。但是呢，你虽然看到真理的，你生命中的烦恼贪嗔痴还在不在？并不等于说你看到真理，你的贪嗔痴烦恼就没有了。所以呢，见惑之后还有修惑。那这个修惑呢，师父对即舍论啊，还有像那些什么大毗婆沙论啊，这些论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比如说有什么八十八死啊，还是多少啊，我们知道生死的流转就是靠这个惑的力量，如果没有惑了也就不需要再造生了。 把见惑思惑彻底断掉了，你就证得阿罗汉果了。那阿罗汉有三个含义，一个就是无生，他就不需要再介绍生死了，就是已经毕业了，你不需要再进入学校再读书了，再学习了。第二呢，杀贼，杀贼呀、啊，贼就是代表着烦恼，把烦恼的贼呀、啊、已经彻底杀干净了。在我们的生命中啊，能够伤害我们的这些力量啊，彻底的消灭掉了，所以叫杀贼。第三就是应供，所以阿罗汉是人间的福田，成了阿罗汉，他才是真正最有资格接受人天的供养，因为他是一个人格上达到清净的、完善的、没有瑕疵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佛弟子里边关于证的阿罗汉果啊也不一样，每个人根基不同，所以什么时候能证到，一定要多长时间能证到啊，也不一样的。你比方说最有智慧的像舍利弗，最笨的像招力禅陀，你这么笨的人他也一样可以证的阿罗汉果。年龄最大的悉巴陀罗，那佛陀都已经快要入灭的圆寂的、他抛弃，不知道已经120岁了还是多大了，但是听了佛陀的几句话之后啊，当下就证了阿罗汉果。年纪最小的小沙弥金头比丘，七岁就证了阿罗汉果了。比如说有的时间比较长，像阿难尊者虽然长期在佛的身边，可是呢到经典结局的时候他还没有证了阿罗汉果，被迦叶啊为难了半天，痛苦不堪呢，结果呢很快也证得了。有的很快像舍利弗啊，比如像无比丘什么焦成炉这些人啊，下就证得，不要几天几句话就证得了。所以证得阿罗汉果的情况啊，其实根据每一个人他的根基不同啊，他没有一定的了，其实还是跟自己的根基啊、因缘啊有关系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说明的，就是说修行它是可以现身证的，不一定非要死后。现身修行，现身可以证的。修行呢就是成就解脱，证了阿罗汉果呢就是解脱自在啊。那解脱其实就包含着一种是心解脱，一种是肺解脱。心解脱呢就是使得我们的心从烦恼里边解脱出来，会解脱呢就是我们的认识从困惑中解脱出来，解脱才能自在。我们昨天讲到声闻尘的解脱道的时候啊，有讲到戒和定啊。那么关于戒和定的这一部分内容呢，在阿含概略里边有真善戒学，还有呢有真善定学，那这两个部分呢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学习佛法概论的关于声闻的修行的戒定慧这一部分的参考，就是戒定慧啊这一部分的参考，你们一定要进一步的读一读这个阿含概略。我觉得这本书我还是蛮推崇的，我觉得非常好的一本书。读书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读很多的，关键是重要的一些著作你要精读体会之后，然后你再去读其他一些书啊，你很容易的，你随便拿来一本书啊，几分钟大概翻一下你就知道他讲些什么了，就看完了。就是你基础打好了，读书其实很容易的。你基础要没有打好的话呢，你的整个佛法知识都是零零碎碎的，你看哪一个你都抓不住啊，费了老大的劲，看书很慢。而且呢你要是对佛法有了一定的体会之后啊，你理解起来呀，你就很容易达到一种什么效果呢，举一反三，触类盘通，举一反三，你只要看到一点点你就会从里边啊发现了一大堆道理。相反呢，你这个佛学的基础要没有打好的话呢，你读了再多的书啊，你所能够理解的很有限很有限的。我们刚才讲到解脱的这一部分内容啊，在阿含要略里面也有正解脱学隆重推荐， 正解脱学。解脱到底解脱些什么？因为人生有种种的困惑和烦恼，我们所谓解脱呢，就是解脱人生的困惑和烦恼。如果我们没有困惑和烦恼，我们还要不要解脱啊？三祖啊，问二祖啊，我来求解脱啊。二祖说，谁把你捆住呢？这就是禅宗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谁把你捆住呢？对呀、啊、谁把你捆住呢？就是烦恼。根据我们教下的解释，就是被很多烦恼给捆住了。那哪种烦恼呢？他是不是有自信啊？没有自信。所以你要是在一个很高的智慧的意义上啊，这些烦恼啊其实也都是了不可得的。在你没有智慧的情况下，没有高度的思想境界的情况下，那么这些烦恼呢它都会束缚你。每一种呢都是像一根力量非常大的很坚固的绳子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不自由之中啊，最大的不自由是什么？不是外在的，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这才是我们最不自由的因素。我们要争取自由，首先就是要超越我们自己的烦恼。所以我觉得佛法所说的自由啊，它是真自由。世间上所说的自由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生活环境的一种自由，什么言论自由啊，什么出版自由啊。但是你有言论自由，有出版自由，可是你的生命你充满着烦恼，你还是不自由。其实有的时候言论自由，有的时候是发牢骚自由，你可以发牢骚，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没有烦恼，你就没有牢骚。现在讲到关于解脱，哎，解脱才能自在。自在跟自由一样不一样啊？我们讲自由自在，自在自由，其实它有相通的地方啊。当然，这个佛法的自在比哲学上说的自由，它有更为深刻的内涵。所以佛教所追求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真自由论。哲学上、政治上所讲的自由，它是一种表面自由。成就解脱的人还有没有痛苦？根据印老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呢，就是说有两种罗汉，一种呢是会解脱阿罗汉，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既解脱，他还有定力的。那么这种阿罗汉呢，他不仅仅心里不会痛苦，他身体的痛苦也很小了，可以减到最低的程度，就是两种不同。那我们通过修行了之后呢，解脱了之后呢，就是证的涅槃。涅槃是什么？涅槃就是一种极灭，它应该说就是对烦恼的这种灭除啊。涅槃是不是一定就是死了？涅槃有一涅槃，有无一涅槃，还有无住涅槃。无住涅槃和有一涅槃都有色身。那无一涅槃呢？是非生敏智啊，那么就是死的，就是死的，就是延寂的。所以从涅槃本身的意义上来说，它主要就是我们灭除了烦恼之后，未来的生死不再产生了，不再有业力去支配我们的生死了，那就是涅槃。涅槃其实就是以我们无漏的智慧啊，心证的法性。涅槃呢，不可以说有，也不可以说没有。你不能说涅槃，从我们的意义上是说有，也不可以说它是没有。说没有也不对，说有也不对。涅槃不可以说有，不可以说没有。你看，这个说即灭涅槃，如来若有若无，若有无若非有非无，生死不可计说。这个是佛陀说啦，可不是我说啦。咱们说话是有根据的，我只要去找都有根据。你们不要以为我的话是随便说出来的，但是事实上你去找呢，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下边讲佛陀的正觉，佛陀的正觉。那根据大乘经典上来说呢，佛陀跟罗汉 所证得的境界有什么不同，总结一下，主要有两点不同。第一点呢，就是在断惑方面来说，在断除烦恼方面来说，一个就是有习气和没有习气的不同。比如说像佛经里面记载呀，那些声闻人啊，虽然说他把烦恼断了，但他的习气还在。有一个叫做什么尊者啊，每天过河的时候啊，不是那个河有河神吗，他就说小奴婢把水给我割开让我过去，因为他是阿罗汉啊，他这么喊啊，这个河神呢他不得不听啊。但这个河神很恼火，我是个河神嘛，我多多少少也是个神，人家都尊重我啊，你老是叫我小奴婢。时间长了呢，这个河神啊觉得很恼火，有一天呢他就去找佛陀告状，佛陀啊，你看你这个尊者啊对我老是这么不礼貌了，老是骂我这个小奴婢啊。佛陀就把这个尊者就找来了，说你怎么这样子呢，对人家这么不礼貌，这么不尊重啊。他就说小奴婢我以后不说的就是了。这就是一种习气。那佛陀的弟子里边啊，有很多他证的阿罗汉果的，他都存在这些习气的，就是他在家的时候他做过什么，或者过去无始以来他做过什么。那这一生呢，他虽然证了阿罗汉果了，他虽然没有烦恼了，其实他说这种小奴婢，他不是有嗔恨心，也不是像我们凡人有带着一种瞧不起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他是过去的无始以来的一种习惯。据说那个河神呢，原来在过去生中啊，曾经就是当过他的小奴婢的，所以他叫惯了，他一见到他就叫了。但是他跟我们凡人不一样，他绝对不会有嗔恨心，不会有瞧不起。我们凡人当我们在叫人家的时候，我们在骂人家的时候啊，我们有嗔恨心，我们有瞧不起的心态在里边。那阿罗汉呢，他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佛陀呢，他就很圆满，他就不会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的不同。第二个方面的不同呢，声闻成就解脱啊，他仅仅是解脱的烦恼，但是他还没有无量功德啊。那佛陀呢，他成就法身啊，成就法身呢，除了解脱以外，同时呢他还有无量的功德。这个解身历经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同样是两个人从监狱里边出来，一个人呢他去坐牢的时候他是穷光蛋，另外一个人呢他去坐牢的时候他是百万富翁，他是亿万富翁啊。那两个人同样从这个监狱里边出来啊，都是解脱的，但是一个人他解脱了之后他还是个穷光蛋，另外一个人他解脱了之后啊，他就是亿万富翁了。那佛陀的果位就像那个亿万富翁的这个一样，声闻人的解脱啊就像那个穷光蛋一样，他虽然解脱了，他没有很多功德，他只是断了烦恼，摆脱了所有的烦恼对他的束缚，他是一个自在的人，但是他也是穷光蛋。那佛陀呢，他既是个自在的人，同时呢他又是个亿万富翁，他有无量的功德资财，这个不一样吧。非常高兴，佛法概论讲完了。